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在今天的聚会开始之前，请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是在大本诗歌的564首，他摸我。那么这首诗歌的词曲作者他是美国的歌手比尔盖茨。有一次呢，比尔盖茨和奥尔德姆牧师去参加一个福音的布道会。那么牧师就对他说，摸这个词是个非常特殊的用词，它经常会出现在新约。耶稣摸人的眼睛，并且呢治愈他们。耶稣也摸人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他们。摸是个非常有力的动词，你应该写一首赞美他摸我的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就这么产生了。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摸这个动作摸一般是表示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行为例如我们喜欢小孩子，我们会摸摸他的头我们对爱人表示亲密，我们会摸摸他的脸。如果我们想安慰一个朋友我们会去摸摸他的手。所以当有人来摸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被喜欢、被疼爱，或者被接纳、被认可。那么耶稣来摸我耶稣他不仅是个完全的人，还是个完全的神，他来摸我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他摸我。
论神重担将我枷锁，断了罪恶和羞辱，耶稣进来伸手一摸，脱旧律，脱旧羊和罪恶，他摸我，他摸我，
早晨的诗歌就先停在这里在信息之前请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要来听你的话，实在都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求圣灵能够越过人的软弱和有限，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也求圣灵能够预备福音朋友的心，让他们都能够明白福音，都能够接受救恩。我们求主与今天的聚会同在，赐下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悉尼这一次封城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大家彼此见面的机会都少了很多。以前呢，我们见面打招呼会说你吃饭了吗？那现在呢，在路上偶遇或者说在网络上见面我们打招呼就会变成了你打疫苗了吗？最近澳洲开始大力推广接种疫苗据说第二针的接种率达到 80% 就可以解禁了这不下周据说就可以开始第一阶段的解封了，大家是不是很兴奋 那么疫苗呢就成为这段时间的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啊。你打疫苗了吗？啊，你打什么疫苗啊？打了几针啦？疫苗有什么副作用吗？等等啊。那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我想就跟大家一起从疫苗这个话题来聊起。那么在讲疫苗之前呢，我想首先啊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构造。我们的身体呢是个非常巧妙的系统啊，有神经系统啦、循环系统啦、消化系统啦等等。那么这些呢大家平时呢都不觉得啊，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像都不存在啊，但一旦生病了你就会有感觉了啊。就像我们现在正常的来呼吸空气，那么我们每次吸入空气，空气里面呢可能含有大量的灰尘、微粒、细菌还有病毒等等啊，像新冠病毒可能就混在其中啊。那么身体呢是怎样来阻止这个病毒入侵的呢啊？我想就用最常见的感冒来做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因为普通的感冒大部分还真的就是由病毒来引起的。那我们的身体呢有几道的防线能够阻止病毒的入侵。那第一道防线呢就是我们的皮肤还有黏膜啊，我们鼻腔里面的鼻毛还有鼻黏膜分泌的这个保护液，它能够阻挡和吸附啊空气里面的灰尘、微粒、细菌和病毒，它形成一道物理和化学的防线。好，我们鼻腔里面的这个鼻毛啊，它具有一定的防护的作用啊。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我的这个小秘密哈，我这个鼻毛啊有时候会长出来啊，那是在空气特别脏的时候啊，因为要过滤到很多的这个脏的东西。有一次啊，我家在盖房子，那这个水泥搅拌起来啊乌烟瘴气的啊，中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鼻子有点痒，哎呀我用手一摸，哎呀这一根鼻毛都快长到这个上嘴唇了啊，都长出来了。那还有一次我公司在这个改建施工啊，整个仓库啊都是灰尘。那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同事就用非常惊异的眼神看着我，哎，他说哎，你的怎么鼻毛都长出来了啊？我说是啊，我说这个我的鼻毛是个空气质量的检测仪啊，鼻毛长出来说明这个空气就太脏了啊，是不是很神奇啊？啊，那我们家每次出门的时候啊，我老婆都要先把我给打量一番啊，她不是检查我的这个发型酷不酷啊，也不是看看我的胡须剃了没有啊，重点检查我这个鼻毛长出来没有啊。那今天他没有跟我出来啊，我得自我检查一下啊，我看看我这鼻毛有没有长出来啊，今天没有啊，说明我们这里的空气质量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干净的啊。那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说啊，这个鼻腔里面短时间内大量产生出这个鼻毛来阻挡这个病毒啊，所以接下来它就只能靠鼻黏膜分泌出保护液啊，来应对入侵的病毒。那么这个鼻黏膜的保护液它的主要成分啊是盐、水还有碳水化合物。这鼻黏膜保护液呢，它在病毒的刺激下它的分泌量就会增多啊，那么有一些呢它没有办法在鼻腔内迅速的干结，有一部分就会流出来啊，我们就开始流鼻涕了啊。当鼻涕呢在鼻腔里面增多啊，为了把这个鼻涕很迅速的能够排出去啊，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呢，打喷嚏了啊，哈啾，打喷嚏。你们知道一个喷嚏的威力有多大吗啊？当一个喷嚏以势不可挡的气势炸开空气的时候啊，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啊，相当于14级台风过境的威力。那么这个喷嚏打出来产生的巨大气流压力就可以把鼻腔表面的这个鼻涕连同病毒一同来排出体外啊，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戴口罩啊，因为新冠病毒它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就是飞沫传播，所以口罩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喷射的飞沫，也可以阻止病毒的这个飞沫核啊，所以要尽量来戴口罩啊。那当这个鼻黏膜保护液 啊，在病毒的刺激下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要开足马力要生产鼻涕啊，这就导致呢这个要有更多的血管啊血液的供给啊，这鼻黏膜就开始水肿，我们的呼吸就开始受阻啊，这就是俗称的鼻塞啊，这样子啊，当鼻塞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听到很严重的这个鼻音啊，大家就能够知道啊，我感冒了啊。好，那这是第一道的防线啊，有鼻毛，有鼻黏膜的保护液等等。那当然有些病毒它非常强盛，它可能突破第一道防线，那接下来呢这个病毒就可能在我们鼻咽喉的这个部位安营扎寨啊，它借助这个丰富的体细胞啊，它就开始大量繁衍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病毒复制。那么体细胞一旦被攻破啊，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开始激活啊，这个时候第二道防线我们叫体液免疫啊， NK 细胞呢它就开始分泌毒素，它能够杀伤病毒，当然也有可能杀死周围的正常的细胞。那么吞噬细胞呢，它这个时候就大量增多，它开始对病毒进行吞噬啊，吞噬完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通过这个鼻腔要排出体外，那混杂了大量垃圾的这个鼻涕呢，鼻涕就开始变颜色了，所以感冒的时候啊，我们鼻涕可能就变得非常粘稠啊，有黄色啦、绿色啦等等啊。那么因为病毒它最主要是在鼻咽喉的这个地方安营扎寨，所以呢我们的喉咙呢就可能开始痛了，我们的嗓子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向大脑发送指令啊，报告有病毒入侵。那为了抑制病毒的复制的速度，防止病毒的扩散，那么大脑的中枢神经就会向身体发送指令啊，命令体温升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烧了。那与此同时啊，这个抗原细胞它就会把病毒的特征它传递到这个淋巴管啊，我们这个淋巴管，那淋巴管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 T 淋巴细胞还有 B 淋巴细胞，那一旦找到能够匹配入侵病毒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在短时间内大量产生成千上万的 T 细胞和 B 细胞，这就是第三道防线，是细胞免疫。那么 T 细胞啊，它最主要的任务它是负责裂解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它直接呢就消灭细胞里面的病毒，而 B 细胞呢它会负责产生抗体啊，这个抗体跟病毒相结合，使病毒呢能够丧失活性。那吞噬细胞呢就把这些呢啊病毒抗体的结合物就给它吞噬掉，就产生非常多的垃圾啊，这个过程产生很多的病毒的尸体还有细胞的碎片，那么都堆积在这个喉咙这个地方，那就刺激我们会怎么样呢，想咳嗽啊，就通过咳嗽呢就把痰就给排出体外啊，这是第三道防线，是细胞免疫。那感冒是非常消耗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身体呢会把我们其他地方的其他器官的这个能量就给降下来啊，我们的这个肌肉肌群缺乏能量啊，我们感冒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乏力疲倦啊，肠胃的贫乏肌群缺乏能量啊，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不振啊，不想吃东西等等。这个时候呢充足的休息就是对我们免疫系统最大的支持啊，你要尽量降低其他器官的能量补给啊，优先保障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大量的产生啊。那最后当感染得到控制的时候啊，我们身体这个病毒大部分都被消灭了，那大脑呢就会通知整个的身体要体温要恢复正常，人体呢就会通过出汗散热来调节这个体温。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前面大量产生的这个 T 细胞和 B 细胞它就会自我毁灭啊，就不需要这么多了，但是呢还会留下一部分它作为记忆细胞 它能够储存下来。啊，一旦下一次有相同的这个病毒入侵的时候，这些记忆细胞它就会迅速激活，而增殖就分化。啊，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感冒完了，短时间内不容易再次感冒的原因啊，因为有这个记忆的细胞啊。所以刚刚是给大家演示了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啊，大家是不是很非常惊讶的这个身体的非常巧妙的构造呢？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啊，大家可以放松身体啊，深吸一口气来演绎一下啊。假设我们这个吸入空气，首先是这个鼻毛啊，你可以看看你的鼻毛有没有长出来啊。然后鼻黏膜会分泌保护液啊，当保护液增多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会流鼻涕，可能会打喷嚏。然后病毒它一般是在咽喉处这个部位来安营扎寨的，我们可能会碰到嗓子疼啊。那为了防止病毒的复制的速度，所以身体呢体温升高，我们就开始发烧。那么身体里面你看不见的 NK 细胞、吞噬细胞、 T 细胞还有 B 细胞等等啊，这些都是体液免疫还有细胞免疫啊。那最后当病毒得到控制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体温又调回正常，当然最后还保持这个记忆细胞能够防止病毒的下一次的入侵。所以啊，我们身体真的是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啊。所以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要来点个赞啊？你不是要为自己的身体来点个赞哈，你是要为身体的设计师来点个赞啊。平心而论啊，你觉得你这个身体呢是有一些细胞偶尔的随机的碰撞而引起的呢，还是背后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呢啊？如果你愿意啊来思考一下，你就会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呢不合理。好，我们只能承认呢宇宙中有一位神，是神来创造我们这个精妙的身体。神是个灵，好，我们是用肉眼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借助我们这个身体的精妙的构造，我们也能认识到宇宙中真的有这么一位神啊。所以我们要为着神来创造我们这个人类，创造这个宇宙，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他。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哈，啊，现在应该是讲科学的时代吧啊，我如果信有神，那么就好像不太讲科学了嘛啊，这个信仰的科学它又应该怎么样能够调和在一起呢？好，我们继续来从疫苗这个话题来聊起来啊。我先讲科学啊，啊，我是理科毕业的啊，学过生物，对科学也略知一二啊，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先讲讲病毒这个词啊，病毒这个词呢啊，听起来很吓人哈，但其实呢，它只是介于生命体跟非生命体之间的类生物的这个物质。那么它是蛋白质外壳包裹下的一段核酸的这个分子啊，病毒是地球上啊数量最大的生物实体啊，自然界中存在着几百万种的这个病毒啊。但是呢，病毒呢它必须要借助宿主的细胞才能够啊来自我的繁殖，它自己本身呢无法独立的复制啊。你看我这里就讲了这么多的专业名词啊，是不是很讲科学是吧啊？好，我们继续讲讲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它的原理啊，就是先把一些经过处理的病原体啊，它就送入到人体的体内，当然免疫系统这个时候能够很轻易的消灭它们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够记住病原体的这个特征，然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专门会生产出针对这个病原体的抗体，那等到真正的病毒来入侵的时候呢啊，它就能够起到抑制传染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病毒的工作的原理啊。那么大家现在很常见的啊，知道这些啊疫苗了，像牛津啦啊，还有辉瑞啦、莫德纳啦，还有中国的这个科兴啦、国药了等等啊啊，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啊，我简单的来提一下啊。那么澳洲最早引进的这个是牛津疫苗啊，这是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 和牛津大学共同合作完成了。这种疫苗呢叫腺病毒的疫苗，腺病毒啊，它是把经过改造的这个腺病毒呢，它作为载体啊，就像一个火车一样啊，它来搭载这个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啊，送到人体的体内的时候，让这个免疫系统就来认一下啊，这病毒的特征它是这个样子的，从而呢来产生抗体啊。那这个疫苗像之前呢对付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也都是这种方式啊，叫腺病毒的疫苗。那中国的这个国药跟科兴的疫苗这不一样，这种疫苗叫灭活疫苗啊，杀人灭口的这个灭活啊，它是在体外呢先培养出这个病毒，在细胞上面培养病毒，然后把病毒养大了成化了，然后再打死它啊，它把这个病毒的尸体送进去啊，送到人体的身体里面去，从而呢也能够触发免疫系统来产生抗体啊。那这些呢国药跟科兴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很传统的疫苗啊，我们小时候可能有打过这些甲肝啦啊、狂犬病啦，还有白日咳等等，都是属于这种传统的疫苗。那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辉瑞跟莫德纳啊，这种疫苗叫 mRNA 疫苗啊，中文叫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这个信使的意思啊，就是像信使啊，像个邮递员啊，它是送进去一段指令啊，它本身呢不是病毒哈、啊，它送了一段指令到我们的肌肉内部，那么去教细胞怎么样来合成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的片段啊，也就是说啊，是在人体的内部直接来合成这个病毒的特征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新型的疫苗方式啊。那啊，我就简单的来小结一下这几种疫苗不太一样的地方啊。牛津疫苗腺病毒疫苗哈，它是把一种改造过的这个病毒送入人体的体内。那么科兴跟国药呢，它是把病毒打死了，把尸体送入到人体的体内。那辉瑞跟莫德纳又不一样，它不送病毒哈，它只送进去一段指令。这个指令呢是教病毒自己去合成一段病毒啊，指令说哎你看看啊，病毒是长得我这个样子的哈，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吧。啊，这个是他们最大不同的区别。那相同点呢，他们都是利用免疫系统的原理啊，都是先把这个病毒送啊，就是让免疫系统能够认识到这个病毒的特征，首先产生抗体，然后等到真正的病毒出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迅速的做出反应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各种疫苗的工作原理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要利用到免疫系统，也都是要利用神所创造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呢科学它能够发现规律，但这个规律都是神创造的啊。科学再发达，它也只能利用神创造的这个规律啊。所以我们说科学啊跟信仰它是不违背的啊，你相信有神啊，就更能够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研究这个宇宙啊，来研究神所创造的规律，来为人类来服务啊。所以科学跟信仰是不违背的啊。那现在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他是啊非常抵触打疫苗的啊，因为这些呢新型的疫苗它还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这个临床试验，而且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啊副作用，像打疫苗完了以后可能会出现血栓啦啊、心肌炎啦等等啊。所以呢打疫苗也可能有这些的副作用啊。我们之前呢是这个隔离防疫，那现在马上就要解封了，但是解封以后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啊。打疫苗的人呢他会担心啊，说我这个打完疫苗有没有效果啊，或者说打完疫苗以后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免疫系统会造成影响啊，我的孩子要不要打疫苗，因为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嘛，对吧啊。所以呢你看他打完疫苗啊，他的这个心啊还在蹦蹦蹦蹦的一直跳啊，没有平安啊。那不打疫苗的人呢，他可能觉得我的免疫系统我自己要硬扛过去，但是他也有担心是吧，他会担心说我这个感染的机会会不会增多啊，而且呢下一个阶段这个政策如果出台啊，你不打疫苗你不能上班 老板会不会解雇我啊？所以你看，不打疫苗的人他也有恐慌，他也有忧虑，他不打疫苗呢，他的心也在蹦蹦蹦蹦的一直跳。哎，打疫苗的人有忧虑有恐惧，不打疫苗的人也有忧虑也有恐惧啊，所以打疫苗跟不打疫苗都没有平安，都没有喜乐啊。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要给大家讨论哈，你要不要打疫苗，也不是说建议大家要打哪一种疫苗啊。刚才说了这么多，我想先让大家就记住，首先呢通过我们身体的巧妙的构造，你要认识到有一位神啊，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也是神创造我们人类。其次呢信仰跟科学它是不违背的啊，你可以相信科学啊，但科学呢它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它来研究神创造的这个宇宙啊，所以科学呢它能够利用神创造的规律，它能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啊。但是科学并不能给人带来平安啊，只有真正的平安你只有去找神。一旦我们把这些问题拉到信仰的一个层面啊，你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问题啊，你可能会问说啊，如果是这样子啊，神为什么要创造病毒呢啊，或者说那你说这个瘟疫是从哪里来的呢？哎，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来更多的来思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更多的来认识到这位神。那神他是无限的啊，但是他很愿意把他的心意来启示给我们，他把他的话呢就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那么圣经是怎么解释这些问题的呢啊，圣经上来记载，当神来创造人类的时候，这个人类一开始啊他是很完美的啊，他是很健康，疾病呢是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了以后，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啊，整个世界这个生态系统呢就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啊，落在一个受苦的状态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它是被罪恶掌权的世界啊，整个世界都充斥着不安啊，污染、疾病、痛苦、空虚。所以啊，人类的罪它是造成这次瘟疫流行的一大根源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这股瘟疫也是来提醒我们人类根本的罪性，也是提醒我们啊，时间不多了。所以呢，对于我们世人来说，我们更重要的啊，不仅仅是去看一看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而是要追溯到病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罪啊。我想很多朋友还会有更多的疑问啊，你刚才说到是人类犯罪了吗？那么什么是罪呢啊，我现在我又不犯法，难道我有罪吗啊，我下面呢我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啊，这个圣经它是怎么来提到这个罪的啊。我现在是在直播啊，我现在在这个大大的豪华的这个直播间啊，我想请大家下面跟我有一些小小的互动的这个环节啊。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啊，我说一件事情啊，你们可以试着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啊。好，我们还是从啊这个瘟疫这件事情来聊起来啊。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呢啊，有些人说啊是从某个海鲜市场引起的啊，海鲜市场啊，就像03年非典的时候啊，据说是有人吃了这个野生动物果子狸啊，这些人去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啊，你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些人呢啊，你们可以在手机上互动一下啊，例如这些人是很贪心贪婪都可以啊。那么也有人认为说哈，这次的病毒是从某个实验室啊人研制出来的，那么这就有点反人类的味道了啊啊，这种人你怎么形容他啊，你可以说他啊很邪恶很恶毒是吧啊。那么疫情爆发了以后呢啊，有些人故意隐瞒疫情啊，也许他是怕他的官位不保啊，或者说不想惹太多麻烦啊，这种人呢怎么形容啊，这种人就可能是很自私很不义 对吧？啊，我们可以这么来形容它啊。当政府呢，他要求大家都隔离在家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却轻看这些警告啊，他们以为说啊，他们这个身体棒棒的，他们没事还到处乱跑，那这些人是怎么样啊？这些人是很自夸，非常的狂傲，是吧？啊，自夸跟狂傲啊。那在疫情期间啊，有些人呢，他跑到超市去抢卫生纸啊，他以为迟了就抢不到了，结果呢，囤了一整个车库的卫生纸。好，我们把这种人叫很无知啊，非常无知。那甚至呢，还有为了这个一卷卫生纸而在超市里面就大打出手的啊，这种人是很叫争竞啊，叫争竞啊。那在疫情当中，当然会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啊，有些人在家里待久了，就怨声载道啊，说一些闲话啦、气话了等等。啊，那么这些人呢，我们可以形容他是背后说人的啊，忏悔的啊，或者说是啊侮慢神的、怨恨人的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用这些形容词来描述一下啊。那还有一些人啊，他一开始就喊着说武汉加油啊，口号呢非常响啊，但是真的到人们到他家来求助的时候啊，他就说哎，武汉人走开，武汉人走开。这种人是怎么样呢啊？这种人你可以说他很冷漠啊，歧视，有歧视吧啊，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好吧，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他们啊。好，继续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政府呢会出台了一些政策啊，就是补贴的这个政策啊，那有些人呢就想了一些办法来虚报这个信息，来骗政府的这些补贴款。这种人叫什么啊？可以叫诡诈，好不好？叫诡诈啊。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啊，他看到别人去领这个补贴，但是自己呢却不够资格啊，他的心里面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满心是什么嫉妒，对吧？满心是嫉妒啊。好，还有一些人呢啊，他以为这个打疫苗啊，他可能会改变人类的这个 DNA 啊，或者说呢，这个疫苗你打疫苗就是把这个芯片给注入这个体内，以后啊你会跟踪你的这个位置啊。那关于这些阴谋论呢哈，我就不在这里论述真假了哈。那当然对于有些太反科学的啊，我们可以说它是捏造恶事，行不行啊？捏造恶事的，故意引起这个恐慌啊。那还有一些人啊，他已经被测出有问题了，但是他身上带毒还是到处跑。哎呀，对这种人啊怎么形容啊？我都已经很无语了哈，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们了啊。好，刚才是一些小小的互动环节。好，下面呢我给大家看一段圣经的参考答案啊，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8-32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提到这些罪的啊。罗马书一章28-32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啊，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这个事情啊，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好，这个是圣经提到这些都是罪。好，我们下面继续互动的环节啊，刚才提到圣经列出的这么多的罪行，现在呢我把选择权给你们，由你们来实施这个审判啊。如果你认为上述的这些罪行它真的，你认为它都是罪的，你可以在手机上扣个一，让我来看一看啊。啊，我仿佛看到有一大串的一在我面前飘过啊，这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同意这些就是罪，是吧？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对罪的标准一定比我们这个地上法律的标准要来得高啊！如果不符合神的圣洁的标准，都可以叫做罪。 啊，所以这里列出了这么多的罪行，那么犯罪的就叫做罪人啊。进行下一个互动吧啊，下一个互动，听好了，有谁觉得你从来没有犯过以上任何一样罪的，请你在手机上打个二啊，不着急，慢慢来哈。你想一想看，用你刚才去判定别人的这些罪，你来检查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从来没有犯过罪，你在手机上打个二，让我看一下啊。好，如果有谁啊可以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啊，我想我们下次可以邀请你在这里跟我们来讲一讲你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完美的人生啊。好，神他是公义的啊，他一定要来审判罪啊。这里最后一节讲到说哈，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神是公义的，他最后一定要来实施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来救自己啊，非常恐怖的一个结局啊。那么神又是有怜悯的神，他虽然要实施公义的审判，但是呢，他还是给人预备了一条拯救的路啊。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要来代替我们啊，来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啊。圣经上啊就讲到这个耶稣啊，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一生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啊，他有资格来救我们，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主。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啊，他来到世上，他医病赶鬼，他也治好很多被瘟疫啊遭受瘟疫之苦的人。好，我们下面来看一段圣经啊，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到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到三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啊！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段经文呢，是我们早晨唱的诗歌的背景啊。大麻风呢，在当时啊就很不容易治好，是一种传染病啊，就像现在的新冠病毒一样啊。长大麻风的人他是要被隔离起来的，如果碰到人啊，他必须要用手捂着口啊，就跟别人说不洁净啦，不洁净啦，要先告诉别人说他是很不洁净的。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他自己没有能力救自己，他这个时候呢只能去寻求耶稣的帮助。那么耶稣就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那么这真的是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神迹啊。以前呢有朋友会问说哈啊，耶稣真的这么厉害啊，一句话就能够治好病了吗？啊，是的啊，神他创造世界也是用他的话啊。创世纪一开始就记载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啊。那要是现在呢，我可能会这么解释啊，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些疫苗啊，它不是病毒，它只是创造一段指令，让病毒能够知道怎么复制这个啊，那让细胞知道能够怎么复制这个病毒。既然相信科学能够创造出这个正确的指令，那么你就更要相信啊，创造人的神他更知道有一个正确的指令啊。他只要说一句话，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用一个正确的指令就能够把错误的疾病给他改变过来啊。所以这个仍然是可以相信的啊。但在这里呢要声明一下哈，我这并不是说你信主了以后啊，你有病你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或者说信主了以后啊，就可能我就再也不生病了啊，因为都是正确的指令吧啊，我天天读神的话啊，不是这样子的。基督信仰呢，它不否定理性啊，事实上呢，有很多科学家跟医学家他都是基督徒啊，连耶稣自己也说啊，他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自己呢，他也并不反对说有病你要去看医生啊。那么创造人类的神呢，他会赐给医生智慧，他会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人的疾病啊，他也可能会研究出正确的疫苗 来消灭这个病毒。那么同时呢，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的，所以他也可以会听我们为病患者的一个代求跟祷告。一个相信神的人他肯定会相信，如果神愿意，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但同时呢，我们也信神的掌权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掌管生命的神的手中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否定这个理性那么这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他的身体上有病痛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会问到很多的为什么。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被这个病毒给无辜给感染了或者说我可能会，他可能会想起他可能就犯了某些的罪，他的为什么真的是很多很多可能会更具体一些，为什么是我被感染了这个大麻风，为什么是我被感染了这次的新冠病毒。哎，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想新州的人口只有800万假设每天真的现在还新增1000例的话，你被感染的几率要比中彩票头奖的几率还要大所以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给你的身体打疫苗，也是给你的心理打疫苗你不仅是要问为什么，还是要问怎么办当然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每一个问题来提供一个很完美的答案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你要去找神因为神耶稣也愿意我们来寻求他，来向他求问那这个长大麻风的，他不仅身体有病痛我想他的心里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是被隔离，他觉得自己会被人排斥，被人看不起他不知道这个病会怎么好，他觉得人生很没有希望。那耶稣不仅用一句话来治好他的病，他还怎么样呢？伸手来摸他伸手摸他。耶稣并没有嫌弃他耶稣是来同情他，来怜悯他，让他感觉到我是被神爱的，感到我是被接纳的，被认同的，被尊重的他原来可能觉得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重担，但是耶稣伸手来摸他，他立刻就觉得他跟神和好了他从此以后就有很大很大的平安那么耶稣来到世上，他不仅仅是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他是要来解决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和死亡我们原来都是罪人，我们原来都需要面对罪的刑罚，还有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耶稣降水来到世上，他是要为我们来承担全人类的罪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你和我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来承受神的公义的审判。并且呢，他还最终彻底的解决了罪所带来的结果，还有死亡的咒诅。但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有能力胜过死亡。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我们人类带来的胜过死亡和复活的盼望。我可以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好像神的一个审判，公义的审判他能够认出病毒，也要把这个坏的东西给它排出体外。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某些疫苗它就是一段指令这个指令呢能够让免疫系统认到这个是个坏的东西这些辉瑞疫苗它疫苗本身它不是病毒，它只是站在病毒的地位，等到这个使命完成了以后呢，它就被细胞给降解掉了耶稣就像是那个疫苗它不是罪人，但是它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是代替你和我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他是代替你跟我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耶稣最后并没有被降解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第三天可以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都可以来信靠他。所以今天啊，我不仅要问候你说你打疫苗了吗，我还要跟你打个招呼说你信耶稣了吗。关于疫苗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呢这次疫苗瘟疫可以让我们反思啊人生的意义，反思生命的意义啊。这次新冠病毒还可能会持续多久呢？不知道，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能跟人类共存啊，也许有一天呢人们已经习惯了啊，对这个新冠病毒像对待流感一样麻木了。但是我请你不要对救恩麻木，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已经赐下耶稣的救恩，耶稣带来神的爱、平安、医治、盼望还有恩典，让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请你一定要来信耶稣啊！不管你是相信疫苗能够阻挡这次的新冠病毒，还是你愿意靠着自己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来硬扛，你都要来相信这位创造免疫系统的神。耶稣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啊！他可以，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对你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啊！你一定要来信耶稣。疫苗的有效率不会达到100%，但是神的话却是100%，神的应许都是是的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啊。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一定要来信耶稣。疫苗只能解决你身体上的问题，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为我们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免去末日的审判。你一定要来信耶稣。疫苗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你仍然顾虑有被感染的危险，但是信耶稣会带给你心里面的平安。因为不管外面的环境会怎么变化，耶稣始终都在看顾着你。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因为他值得你完全信靠。你一定要来信耶稣。疫苗只能解决你今生的问题，但是耶稣已经带给你永远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有最强大的免疫系统，这个生命已经战胜了罪恶，已经脱免了死亡。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来信耶稣。你只要凭着信心，你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你不需要像等待疫苗从国外送过来一样来等待这份救恩，因为这救恩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不需要排队，不需要预约，耶稣一直在等你。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啊！只要你愿意，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要承认你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啊！我也承认我的软弱和有限，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今天我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我愿意来归向你啊！我感谢主来为我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主耶稣伸出恩手来抚摸我，来医治我，来更新我。我要靠着主脱离罪恶，做一个新造的人，来一生来跟随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你做出以上的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你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想下面请我们一起再次来唱一首啊，564首《他摸我》啊，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份感激的情，来向我们的神赞美，来向他敬拜。
人生重担将我枷锁，断了罪恶和羞辱，耶稣竟然伸手一摸。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